继续为您播讲《法国思想长廊》上卷第二讲，蒙田的疑问，我知道什么？第三节，斯多葛派伦理观对蒙田的影响。这一节的内容提要，蒙田的随笔集中有大量关于伦理道德的讨论，其中心思想是提倡一种隐忍、沉思、知足、朴素的生活态度。他劝告人们弃绝对奢侈生活的追求，摆脱外在的名利的束缚，回到自己内心的生活，沉思宁静的生活便是幸福的生活。他的伦理理想是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回响。为了理解蒙田，我们得花点时间讲讲斯多葛学派。这个学派很有意思，在我看来，古希腊哲学学派中这一派和中国先秦时的老庄学派最有共通之处。从历史背景上看，春秋战国时期是群雄并立、互相搏杀的乱世。所谓春秋无义战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境。战乱中激发出的思考与和平时期不同，中国人称作黍离之悲，就是战乱中知识分子思想中含有的一种悲怆感。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，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精彩地表现出这种悲怆感。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，随着马其顿铁骑，希腊迅速扩张，就是所谓泛希腊化时期。那时的哲人眼看波斯、印度、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在亚历山大铁骑横扫下纷纷垮掉，他们心中那种把宇宙看作统一体的感觉也随之破碎。时代动荡，思想家考虑的问题一定不同，其实他总是在思考时代提出的问题。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于公元前336年出生于塞浦路斯岛，正是亚历山大大帝横扫波斯、埃及、巴比伦等地的时期。公元前314年，他到雅典求学，接着在雅典的壁画长廊下开设了一所学校。所谓斯多葛在希腊文中就是长廊的意思，所以这一派又被人称为廊下派。这一派在古罗马时期有三个重要的人物：艾比克泰德、塞涅卡和马可·奥勒留。这三个人除了因他们的思想而出名之外，还因他们个人的生平而独特。艾比克泰德是个奴隶，从小被卖到罗马，而且有残疾，是个瘸子。但他勤奋好学，他拜在斯多葛学派大师鲁弗斯门下学哲学，但他因自己的名言录比他的老师还出名。我引几段他的话，我们会从蒙田著作中找到同样的想法。例如，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主宰的人是不可能享有自由的。又比如，如果你将你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人任意处置，你一定会愤怒。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精神也交给陌生人摆布，你难道不羞愧吗？于顺境中交友易如反掌，于逆境中寻朋则难于上青天。真正的价值是内在的自我和我们自身拥有的品质，而人们却把精力放在装饰外表上。否定意志自由，就无道德可言。我引这几句话是因为蒙田完全继承了这些思想，甚至说过几乎相同的话。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塞涅卡，他是那个最出名的罗马昏君尼禄的老师。尼禄曾火烧罗马， 在治国和个人品德方面，他的老师没有教他什么。但这位尼禄又是一位极有才华的诗人和音乐家，他热爱上台演唱，远胜过当皇帝。塞涅卡一生的写作都在探求一种合乎道德的简单生活，他的作品从来不是枯燥的说教，而是仿佛与人谈心，提醒读者不要迷信教条，要从自己的内心感受来判断是非善恶。他的写作风格极大地影响了蒙田，而塞涅卡对死亡的思考也启发了蒙田。塔西佗在记载塞涅卡临死前的表现时，说他似乎活着的时候就考虑好了死亡的问题，而蒙田干脆说，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。尼禄后来胡作非为，塞涅卡背后表示不满。他本来要教出一个过着沉思道德生活的学生，谁知道这个学生却成了个无法无天、恣意妄为的人。结果有人控告塞涅卡要谋反，很可能就是尼禄本人的猜疑。尼禄要让塞涅卡自杀，算是恩赐。当塞涅卡知道皇帝已经下了命令之后，对他的家人说，你们不必难过，我留给你们的是比地上的财富更有价值的东西，我留下了一个有道德的生活。他的这话可以说是斯多葛主义最终追求的总结。蒙田说，死神在哪里等我们是很难确定的，我们要随时随地恭候他光临。对死亡的熟思，也就是对自由的熟思，谁学会了死亡，谁就不会再有被奴役的心灵。这和斯多葛派对死亡的看法完全一致。那么这第三代代表人物马可·奥勒留真的是一位沉思道德生活的皇帝吗？是的，马可·奥勒留就是这样一位皇帝，而且是独一无二的。他是罗马五贤帝中最后的一位，在他身后，罗马帝国就一天天衰败下去了。前几年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《帝国枭雄》，说的就是马可·奥勒留被他儿子康茂德所害。康茂德确实是个不孝子孙，但谋害其父之说是后人传说，恐怕不是事实。人称奥勒留是哲人王，确实名实相符。他留下一本奇书《沉思录》，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。马可·奥勒留身为罗马皇帝，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，过朴实的生活，摒弃一切富贵之家的恶习。而且他完全遵循斯多葛学派的思想，把死亡当作生命的一部分。他说，既然你目前这一刹那就可能离开生命，你就按着这种情况来安排你的行为和思想吧。蒙田说过几乎一样的话。更有趣的是，马可·奥勒留身为罗马皇帝，却相信在神面前人人平等。他在《沉思录》中表达了这种理想，他希望有一种能使一切人都有同一法律的政体，一种依据平等权利与平等的言论自由而治国的政体，一种最能尊重被统治者的自由的君主政府。这位罗马皇帝的理想真是很高远，我看现在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离这个理想很远。所以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很独特，罗素在他那部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甚至认为17世纪兴起的天赋人权说是斯多葛学派思想的复活。我们知道蒙田和法王亨利四世关系密切，这位亨利四世就是马可·奥勒留的崇拜者，他颁布的南特敕令是最早的宗教宽容的文件。亨利四世的外祖母玛格丽特·瓦卢瓦是弗朗索瓦一世的妹妹，她读了蒙田翻译的雷蒙·塞邦的著作《自然神学》， 他很欣赏，并请蒙田为雷蒙·塞邦这位西班牙神学家写部传记。蒙田就写了《雷蒙·塞邦赞》，这是蒙田随笔集中篇幅最大的一本书，里面集中阐述了蒙田对许多问题的思考。我们在此介绍了斯多葛派，虽然简单，但对理解蒙田却很重要。接下来，我们还要专门谈一谈《雷蒙·塞邦赞》。